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阿根廷世足赛封王，举国欢腾，梅西获金球奖。
FTX 创始人同意被引渡至美国，维卡币联合创始人纽约认罪。
中国疫情蔓延，劳工大量确诊，生产供应链陷入混乱。
美国将迎来冬季大风暴，可能影响圣诞假期旅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共当局无章法解封后，席卷中国的 COVID-19 病毒正在造成广泛的业务中断，人员短缺，可能导致工厂生产线关闭，大量卡车司机生病，也给供应链带来混乱。一般预料，工人短缺问题将一直持续至明年2月，也就是中国新年之后，因为疫情已促使超过 2.9 亿农民工开始提前返乡。英国金融时报18号报道，在12月初，中国改变防疫政策后，Omicron 变种病毒开始在多个大城市肆虐，其中北京的疫情最为严重。根据一些统计，北京2200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已被感染。据美国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16号发布预测报告指出，中国从严格的 COVID-19 防疫措施中骤然松绑，恐怕会导致病例数激增，预估2023年染疫死亡将超过100万人。另有专家预估，中国最终染疫人口比例将达到约60%，预计一月达到高峰，对于年长者及有潜在病史及弱势人口冲击最大。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15个国家近30名国会议员16号向各自外交部发出联署公开信，要求调查国内技术供应商是否成为中共在西藏大规模搜集 DNA 样本的共犯，并暂停跟具有潜在联系的企业往来。联署信引用人权观察今年9月份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16年起，中共当局就开始在西藏进行大规模 DNA 采集。联署跨国议员写信，要求各自政府首先立即采取调查行动，并暂停跟提供中共政府得以在维吾尔、西藏等其他中国地区进行生物识别监控企业的商务往来。例如北京撑腰的华大基因公司和美国生物技术与医疗器械大厂赛默菲士尔。第二，调查各国境内基因组学的相关企业跟中共当局大量搜集 DNA 工作之间所有的潜在联系。其实不只是西藏，中共政府也在新疆推动过大规模 DNA 采集行动。
FTX 联合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上周一因几项美国刑事指控而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巴哈马。知情人士表示，弗里德正计划同意被引渡到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1个月，币圈龙头币安和创始人赵长鹏也深陷泥潭。路透社称，美国司法部已调查币安4年，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正在加强刑事起诉与加密货币有关的金融犯罪。检察官12月13号起诉 FTX 创始人弗里德盗窃数十亿美元的客户存款，14号起诉加密项目 iContact 和 Forcount 的9名创始人涉嫌庞氏骗局、欺诈和洗钱。16号宣布 OneCoin 联合创始人承认犯有电汇欺诈、洗钱罪，其中 OneCoin 联合创始人卡尔16号认罪，他承认与 FBI 10大通缉要犯的加密货币女王鲁亚伊格纳托娃一起出售假加密货币。据 BBC 的报道称，数据显示这个币所骗的钱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投资者。
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7号遭到弹劾下台后被捕，引发民众示威抗议，造成国内动荡。秘鲁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说，他将撤换总理安古洛，并进行内阁改组。据路透社报道，博鲁阿尔特18号说，秘鲁将在19号和20号进行内阁改组，同时他将撤换现任总理安古洛。曾经担任秘鲁检察官的安古洛才担任1个星期的总理就遭到撤换。博鲁阿尔特并没有表明将由谁来担任新任总理。 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为了避免弹劾，7号试图解散国会，结果遭到国会议员提前表决，把他弹劾下台。卡斯蒂约在7号晚上被捕后，副总统波鲁阿尔特随即就任总统，同时也引发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已经造成20人死亡，至少300多人受伤，也导致大约300名游客受困马丘比丘。
联合国核子监督人员18号就要到伊朗查访，伊朗17号称汽油浓缩量能已提高至前所未有的记录水平。官方的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艾斯拉米的话说，目前伊朗的浓缩油量能已经达到史上两倍多。法新社报道，总部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14号表示，一个技术小组将于18号访问伊朗，试图解决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也就是伊朗境内几个没有申报进行核活动的地点中发现了放射性物质的痕迹。对于伊朗3个没有申报地点发现人造铀一事，国际原子能总署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伊朗提出解释，也要求实地了解及采集样本。艾斯拉米于12月9号表示，这3个地点检测到的原料是从国外带入伊朗的，这起事件严重阻挠列强与伊朗挽救2015年核协议的努力。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同时恢复制裁伊朗，伊朗大约一年后开始违反核相关限制，挽救协议的谈判迄今没有结果。
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16号报道，美国众议院去年责成1月6号遇袭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调查时任总统川普的支持者攻击国会大厦，企图推翻川普2020年大选败选结果一事。Political 报道中引述两名熟悉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的人士的说法指出，可能的刑事指控包括叛乱、妨碍正式程序和密谋欺诈美国政府。法新社报道，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全体成员将在19号下午1点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中将投票表决是否建议对任何人提出可能的刑事指控，并在两天后发布最终报告。调查委员会本身虽然不能提告，但是能够向司法部提出建议，司法部已经委派一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此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迎来冬季大风暴，可能影响圣诞假期旅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准备允许 iPhone 和 iPad 从 App Store 以外的地方下载应用程序，同时尝试限制此举对这些设备的安全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这些知情人士说，为了配合旨在为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创造更多竞争的欧盟新法，苹果公司的软件和应用商店工程小组正在带头进行技术改革，以使 iPhone 兼容其他应用商店和其他软件开发商。这些变化将使苹果公司以外的公司获得他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权限，在苹果公司的摇钱树、应用商店的规则和支付系统以外的地方加载应用程序。这种做法通常也被称作侧载。知情人士说，与此同时，苹果公司也可能利用这项新法律中的一项条款，对侧载应用程序施加限制，以保护他们设备的安全。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些限制可能包括要求对侧载的应用程序进行安全检查和恶意软件扫描。
苹果会不会进军元宇宙，以及何时推出虚拟增强现实头显，一直是业界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最新的内部消息披露说，苹果不得不再次推迟发布时期。苹果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头显很可能赶不上今年底面世，而将在2023年6月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亮相。根据爆料，苹果的头戴式设备能够提供独立的增强和虚拟现实体验，其混合现实设备的性能将与 MacBook 一样强大。一些分析师早前宣称 软件问题正在将苹果的发布计划推后，而泄密者 Leak Apple Pro 发布的博文显示，苹果最可能在2023年6月的下一届 WWDC 大会上推出 AR/VR 头显。尽管届时这个头显不会立即在商店出售，但开发者们可以为新设备开发应用。
知情人士透露，电动汽车大厂特斯拉正在研究在墨西哥东北部工业区建设一座组装厂的计划，最快下周宣布消息。彭博资讯报道，知情人士指出，特斯拉将在墨西哥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市郊区的圣卡塔里娜建设新厂，最终的细节仍待敲定。州政府和墨西哥外交部也参加了这场设置工厂的谈判。知情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墨西哥厂什么时候启用，或者是会生产哪些车款，预计特斯拉未来几天将公布详情。这将是特斯拉在南美洲的第一座工厂，也有望获得美国当局的补助资格，只要符合电池原料和零件要求，便可以申请补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德州埃尔帕索市市长利泽17号宣布，城市将开始进入紧急状态，因为日益恶化的移民危机已经让埃尔帕索不堪重负，还有一些非法移民目前正露宿街头。请听报道。
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州埃尔帕索市长奥斯卡·利泽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并说他已经无法再保证居民的安全。这位市长说，我从一开始就说到，当我觉得我们的寻求庇护者或社区不安全时，我就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埃尔帕索是民主党在德州的大本营，位于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处，而利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发布紧急状态声明，但他周六说，此举将允许该市利用急需的额外资源，因为随着美国法典第42编驱逐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令将到12月21号终止，发布这一声明只会变得更加必要。他说，看到几十名被释放到该市的非法移民在寒冷的气温下睡在市中心的街道上之后，他在上周就已经做出了发布紧急状态声明的决定。利泽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不是我们想要对待人们的方式，我们想确保人们得到有尊严的对待，我们想确保每个人都是安全的。而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前，他与联邦、州和市政官员举行了电话会议。利泽强调说，12月21号公共卫生令终止之后，非法移民的增长将是难以置信的，届时每天逮捕和释放到街头的人数可能会上升到6000人。而随着进入紧急状态，利泽也要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额外的资源和支持，以及增加执法人员来帮助确保居民和移民的安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将迎来冬季大风暴，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报，本周正在酝酿的一场大型冬季风暴可能会给美国部分地区带来白色圣诞节，并很有可能影响圣诞假期的旅行。请听报道。
今年预计将是22年来假日旅游第三繁忙的一年。据美国汽车协会估计，从12月23号到明年1月2号，将有1亿127万人离开家去50里外或更远的地方。一家交通分析公司 Enrix 预计，道路最拥堵的日子是圣诞节前后的12月23号、27号、28号和明年的1月2号。但是天气不佳可能会影响圣诞假期旅行。据福克斯天气频道报道，部分北极冷风从加拿大向南移动，伴随而来的是雪雨、强风和寒冷的天气。在美国中部和东部，一场大暴风雪可能在圣诞节前几天开始酝酿，将会使假期旅行变得麻烦。据 AccuWeather 报道，从12月22号到26号，降雪可能会从南部平原延伸到中西部、东北部，可能还会延伸到东南部内陆各州。降雪、气温下降和强风可能导致从密西西比河谷下游部分地区到中西部和东北部各州的路面变得湿滑。福克斯天气预报中心说，预测模型开始显示一个强大的低压系统正在中西部和五大湖区发展。 在22号晚上和24号之间从俄克拉荷马州向五大湖区移动，所经地区将出现大雪。美国东北部还可能会出现大雨和破坏性阵风，因为气温骤降可能会威胁到该地区的积雪。预报中心还说，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可能遭遇龙卷风袭击，预计会有更多人受致命冬季风暴的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随着北极气团向美国中西部和俄亥俄州移动，圣诞节前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东海岸、南部和中西部的气温将低于平均水平。预测说，这个冬季风暴是持续一周的强大风暴系统的一部分。23号，美国东北部有超过500万人面临冬季风暴警告，同时暴风雪将袭击中西部北部地区。24号在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高达两英尺的积雪。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阿根廷和法国队18号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延长赛结束时以3-3战成平手，阿根廷在点球大战中以4-2胜出，夺下队史第三座冠军，举国欢腾。法国夺冠失利后，各地球迷纷纷涌上街头和警方爆发冲突。请听报道。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阿根廷的迪玛利亚在上半场切入禁区，被法国的迪姆贝利从背后绊倒，让阿根廷获得点球机会，并由梅西操刀踢向球门右下角，顺利破门。阿根廷在第36分钟从右路进攻，麦克亚里斯特漂亮横传，迪玛利亚起脚射门，把领先差距扩大到2-0。反观法国上半场苦无射门机会，阿根廷的奥塔门迪下半场在禁区用手拉倒法国前锋穆阿尼，法国有姆巴佩主罚点球，在第80分钟踢向球门的左下角。尽管阿根廷门将猜到并且碰触到球，但还是没能把球拦下。姆巴佩又在97秒后凌空抽射破门，双方在正规赛结束以2-2平手。加时赛第108分钟，禁区前一阵混乱，梅西门前补进一脚，为阿根廷取得3-2领先。但是阿根廷第121分钟出现手球，姆巴佩再度主罚点球，法国扳成3-3平手。双方随后进入点球大战，法国前三点仅姆巴佩踢进一球，一球射偏，另外一球被门将马蒂内兹挡下。反观阿根廷前三点的梅西、迪巴拉、巴瑞德斯都进球。关键第四点，法国穆阿尼射向中路破门，而阿根廷的蒙提尔也把握机会把球送入球门。阿根廷最终在点球大战以4-2赢得胜利，拿下队史上第三座金杯。阿根廷获胜后，国内各省和首都各区聚集的众多球迷们组成旗队，为远在卡塔尔世界杯的阿根廷国家队庆祝。法国则在夺冠失利后，各地球迷纷纷涌上街头，和警方爆发冲突。另外，梅西荣获了象征本届世界杯最佳球员的金球奖，实现了赢得世界杯赛金杯的梦想。35岁的梅西冠军赛后说，自己还想为祖国阿根廷继续效力几场比赛。法国前锋姆巴佩在卡塔尔世界杯冠军战上演帽子戏法，一人扛着全队进入加时赛，可惜最终在点球大战败给阿根廷。赛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特地走上绿茵球场，安慰年仅23岁的他。姆巴佩本届世界杯踢进8球，最终荣获金靴奖。而阿根廷的门将马蒂内兹18号赛后荣获了象征本届世界杯最优秀守门员的金手套奖，他的21岁队友费南德兹则获选为最佳年轻球员。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朝鲜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日本提出外交抗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朝鲜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日本提出外交抗议。
基辛格呼吁乌克兰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被基辅拒绝。
中国新冠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抢药潮蔓延海外。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布朗说，未来可能会禁止加密货币运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当地时间周日上午，平壤当局又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已经随即提出了外交抗议。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天上午11:13到12:05间，朝鲜在平安北道东仓里一带以高仰角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近500公里后坠落于东部海域。据统计，今年以来，朝鲜已累计发射了超过60枚飞弹。美日韩三国都对此进行强烈谴责。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自称3天前在位于东仓里的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地进行了推力为140吨的大功率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试验。外界不排除周日的火箭试射可能使用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据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向媒体表示，这两枚弹道导弹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尽管目前日本并没有接到飞船或船舶受损的消息，但井野俊郎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北京大使馆渠道向朝鲜提出抗议。
据匈牙利、罗马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四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18号就铺设一条海底电缆达成协议，在乌克兰战争导致能源供应紧缩的情况下，这条电缆可能成为欧盟的一个新的电力来源。据悉，这项协议涉及在黑海海底铺设一条电缆，经由格鲁吉亚和罗马尼亚把阿塞拜疆的电力输送到匈牙利。这项协议达成之际，匈牙利正在寻求更多的化石燃料来源，以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严重依赖。目前，匈牙利有85%的天然气和超过60%的石油来自俄罗斯，而匈牙利此前也一直在大力游说，反对欧盟因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而对它实施制裁。根据这项计划，阿塞拜疆会把它的沿海风力发电厂的电力通过格鲁吉亚输出到欧洲，然后再通过黑海海底的电缆输出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而这份四国之间的协议也将为海底电缆项目提供财务和技术的框架。
据夏威夷紧急医疗服务机构表示，周日一架自凤凰城飞往檀香山的班机在降落前30分钟时遭遇了剧烈的乱流，导致至少36人受伤，其中20人被紧急送医。综合外媒报道，送医后有9人情况稳定，但11人伤势严重，包括一个14个月大的婴儿，被送往多家医院的急诊室。该机构表示，受伤的乘客出现包括严重的头部受伤、擦伤、恶心和失去意识等症状。最终，这架夏威夷航空的班机成功于当地时间上午10:50左右在檀香山安全降落。据了解，这架空客 A330 客机坐满了人，总共载有278名乘客和10位机组人员。夏威夷航空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斯努克告诉记者，事件发生时系上安全带的警示已经打开。有时候这些空中气涡的发生没有任何预兆，但很少出现这种程度的极端乱流，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空中乱流案例。
美国资深外交官亨利·基辛格说，乌克兰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以降低另一场毁灭性世界大战的风险的时机已经临近，但基辅政府驳回了他的言论，认为他的言论相当于安抚侵略者，并表示不可能达成涉及领土让步的协议。另外，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16号朝乌克兰发射70多枚导弹，迫使乌克兰宣布全国紧急停电，并切断暖气和用水供应。据基辅市长克里琴科18号说，目前基辅市区正在力图恢复各种服务，而其中室内的供暖已经全面恢复。克里琴科在通讯软件发文说，在俄罗斯最新一波攻击后， 基辅市政府正在试图恢复所有的公社服务，包括各种暖气供应已经正常运作。
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16号表示，目前为止，对不明飞行物 UFO 通报事件展开的新一波调查显示，并没有发现任何曾有外星人访问或迫降地球的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五角大厦负责调查近期数百起 UFO 通报事件的专责办公室为新成立单位，如今计划扩大调查范围，回溯几十年来的相关通报。官方表示，相关通报大部分是激增的无人机数量所致，包括外国对手与业余玩家所操纵的无人机。不过，根据国家 UFO 报告中心最新发布的一项统计，今年以来，纽约市一共报告了28起目击 UFO 事件，比去年稍有增长。纽约州一共有167起，全美则超过3600起。根据这个中心的介绍，国家 UFO 报告中心成立于1974年，原来一直用电话来接受报告。1994年建立这个网站后，开始收集记录及公布人们对 UFO 目击报告。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收到了150万个报告。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近日警告说，花时间在抖音海外版 TikTok 可能会伤害儿童，并谈到这款应用程序所带来的危险。在最近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伯恩斯被问及对孩子使用 TikTok 的问题有何建议，他回答说，我会非常小心，中共政府能够操纵 TikTok 的方式真的令人担忧。他说，由于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中共当局能够坚持提取美国大量 TikTok 用户的私人数据，并决定 TikTok 上的内容，以适应中共领导人的利益。我认为这些是真正的挑战，也是真正令人担忧的根源。而上周，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公布的一项两党立法，要求在美国完全禁止 TikTok， 已经获得无异议通过。接下来将等待众议院进行表决，才能送交拜登总统签字。美国已有14个州政府的电子设备禁用 TikTok， 政府部门的官方 TikTok 账号也面临喊停，更有美国联邦参议员近来提案，试图全面封杀 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新冠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抢药潮蔓延到海外，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 Galaxy S23 系列机谍照近日被曝光，全新系列将依旧包含 Galaxy S23、S23 Plus 和 S23 Ultra 三款机型。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喜好，三星 Galaxy S23 系列既有大屏也有小屏，其中 Galaxy S23 定位小屏旗舰，采用 6.1 英寸 1080p 柔性直屏，而 Pro 版和超大杯版的 S23 Ultra 则将采用一块 6.7 英寸的大屏。在机身背部，三款机型都将采用镜头独立排布的后置相机模组。此外，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3 系列大体上将延续前作 S22 系列的设计思路，正面依旧是居中挖孔屏设计，采用双曲面屏方案，同时四周边框非常窄，屏占比很高。硬件上除了将搭载骁龙8 Gen 2旗舰处理器外，这款手机还将在影像等方面进行升级，采用两亿像素传感器。除此之外，超大杯版还将有望升级为45瓦有线快充，还将支持卫星通信。
12月18号消息，台积电未来的一纳米厂将落地竹科龙潭园区，龙潭三期扩建计划已经送到行政院，一纳米新厂计划于2026年中动工，预计2028年开始量产，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差距逐步扩大。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表示，不管是2纳米和 1.4 纳米都能够如期推动，所以也预计2028年台积电一纳米的生产渴望如期量产。据公开资料显示，龙潭园区基地现有从业人员 约7000人，整体年营业额超过500亿元的新台币。新筑项目主要为集成电路、光电与生技产业等，目前已经有包括台积电、合金科技、苹果分公司等产业进驻。研究机构分析，台积电与三星去年第四季度市占差距落在33%，但今年第三季三星市占下滑到15.5%，台积电则上升到56.1%，差距立刻拉大，超过40%。在全球半导体面临砍单之际，台积电仍然遥遥领先竞争对手，坐稳产业龙头地位。
马斯克18号发起了一项投票，询问推特用户他是否应该辞去推特负责人一职，并承诺将遵守这项投票的结果。在发起这项民意调查之前，马斯克承认限制其他社交平台的免费推广是一项错误。推特之前特别表示，用户不能够推广 Facebook、Instagram、Mastodon、Truth Social、Tribble、Nastra 和 Post 的账户，还禁止用户分享第三方社交媒体链接聚合器，像 Linktree 和 Linkbio 等等。此举立即引发了很多批评。马斯克承诺，在没有对用户进行在线调查的情况下，不会再做出任何重大的政策改变。此前，马斯克因为暂停几位记者的账户而受到诟病，这些记者因为分享马斯克的实时位置信息而遭到封号。不过，在线民意调查结果出台后，推特恢复了多个被拉黑的记者账户。马斯克解释说，这些记者在推特上分享了他的实时位置，对他的家人来说基本上是暗杀的坐标。据马斯克14号在推特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戴口罩的男子在洛杉矶疯狂尾随载有马斯克2岁儿子的汽车，甚至爬上车顶。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政府急转弯放宽防疫后，疫情飙升，染疫人数激增，从抢药、抢疫苗和医疗挤兑，不幸演变成丧葬挤兑。北京殡仪馆24小时不停转的焚烧，网友批评盲目开放造成悲剧。请听报道。
中国防疫急转弯大幅放宽后，专家表示可能有90%人会感染。根据 BBC 消息，中国突然的政策急转弯和感染激增无疑引爆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在大陆多个城市，医院大排长龙，防疫物品如感冒药、发烧药遭到疯抢，甚至黄桃罐头和电解质水也被抢购。抢药潮甚至蔓延到香港和澳大利亚，部分香港药房的感冒药如必理痛、幸福伤风素短缺，一些药店开始对感冒药进行限购。澳洲连锁药局 Chemist Warehouse 甚至贴出中文公告，限制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00颗的普拿疼。另外，澳门部分医院接待中国游客自费接种国外疫苗，越来越多对中国国产疫苗没信心的民众开始询问如何赴澳门强打疫苗。路媒财新网报道，12月以来赴澳门接种 BNT 新冠疫苗的游客大增。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基本都是处于满负荷运作状态，除了抢药抢疫苗外，中国的疫情也从医疗挤兑不幸走向丧葬挤兑。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随着 COVID-19 席卷中国首都，北京东郊殡仪馆的火化和其他殡葬服务要求激增。东郊殡仪馆接电话的一位女士16号说，自从新冠开放以来一直是超负荷工作，现在是24小时工作，根本接不过来。相关人士向明报表示，目前各殡仪馆24小时不停转焚烧，如市内较大型的八宝山、东郊等殡仪馆日均能火化300余人，但目前仍积压有2000多具遗体，一个礼拜都烧不完。该人士称，由于大量未动遗体出现变质，上述两馆之前已紧急购入冷藏货柜集中冷藏。中国网友纷纷在社群媒体留言，指中央急转弯放开防疫后，感到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现在真的有很多老人因新冠去世，到殡仪馆被告知排不上。更有网友批评，这是盲目开放造成的悲剧。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布朗周日表示，在上个月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崩溃之后， 联邦机构需要开始处理加密货币市场的问题，并可能会进一步禁止加密货币的运行。请听报道。
周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政论节目《会晤新闻界》采访时，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谢罗德·布朗说，禁止加密货币这一问题可能会被提上日程，但他也承认，完全禁止加密货币仍具有挑战性。加密货币市场是一个复杂的、不受监管的钱罐，问题要比 FTX 大得多。目前的规划也许会设法禁止它，虽然禁止它非常困难，因为它会离岸，谁知道那将如何运作。当前，华盛顿正在寻求引渡 FTX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萨姆·班克曼·弗里德。在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今年11月崩溃之后，巴哈马司法部已经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将他逮捕。美国当局也指控班克曼·弗里德占用客户资金，并将其用于资助其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 以及奢华的生活。上周，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已经就 FTX 的崩溃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也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参议员布朗强调，加密货币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财政部和所有不同的机构需要聚在一起，评估任何可能采取的与加密货币市场有关的行动。他说，在过去八年半的时间里，他作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花了很多时间指导他的同事，并试图让公众了解加密货币，以及它给美国国家安全和受蒙蔽的消费者带来的危险。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